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家庭生活，我是主持人刘震。今天我们其实请到的是电台的其实老朋友了，对吧？王晨。王晨呢在16年的时候
去过一次西雅图。
对，到西雅图，然后当时是带了一个话剧作品啊，叫什么来着，叫
毕业生。
毕业生，嗯 ,OK。然后呢今天我们想谈谈一个也是一个跟这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王家卫导演执导的《繁花》，是吧？特别的，最近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的这个一个作品了。然后我是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因为我和王晨其实我们都是在上海
读的书，
读的大学，对吧？我们也都有一些上海的背景和情节，但是我们俩都不是上海人啊。
我们不能说不算，我们不是。
你别说，我还真算是。
你算怎么算是呢？
因为我毕业之后我落户上海了。
哦，那你是上海人。
对，但是后来我也迁走了。但是呢，
上海宁。
对，对吧？新上海宁。
新上海宁。
啊，但是 anyway 的那个我呢，其实不太有发言权，因为我只看了一集。我的感受呢，我稍微批评一下，我没觉得这个剧有，我至少我看第一集的这个感受，就是首先讲这个剧的 quality， 非常精良。这个从尤其灯光的服化道，灯光非常的精良，这个没话说，对吧？但是因为我在上海生活过，我读大学的年代跟这个《繁华》它表现的年代呢，就是比较相接近，所以我感觉就是，当然了，戏剧的一些夸张啊，
嗯，
对吧？我觉得，但是首先第一集对我来讲没有那么有吸引力。如果我不是上海，有这样一个上海读书生活的背景，我可能没有兴趣看下去。所以刚才我上海问过王晨，我说知不知道有一部当时另外一部剧叫《孽债》。
叫《孽债》，嗯，
讲的是上海当时这些知青返城，他们家庭不同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那个剧热播的时候，我刚到上海。
那个时候我刚上小学。
一不小心就暴露我们年龄差距了。我刚到上海读大学。然后呢，这个剧虽然我那时候刚刚到上海，其实我上海的背景还不是那么强。那个剧当时在上海电视台播，和在其他的外面的电视台播是不一样的版本，对吧？在上海播是上海话版本，在外面播呢
也有上海话版本，
对吧？
我看的就是上海话，有点看不懂的。
对，所以当时呢，我的上海话也不太好。我当时但是看完这个剧之后，就是第一非常感动，非常感人，然后一般大概率会一般会哭个稀里哗啦。对吧？所以我两个剧，当然王晨呢，恰恰昨天这个戏大结局了啊。
对对，昨天是在平台上大结局了。
嗯、对，而且王晨所以是看完了，而且本身王晨现在的工作也是跟这个戏剧，
但其实跟《繁花》没什么关系。
对，跟戏剧跟影视有关联啊，
对，
对吧？但是 anyway， 我们听一下王晨对这个剧的看法。
就是我先从《孽债》开始讲吧，因为《孽债》这个戏是我们小的时候非常。印象非常深的，我爸爸那个时候是在上海工作，
嗯，
然后在我没有去上海之前，我就先看了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就感觉那个其实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戏我印象很深的，在《孽债》之前还有一个戏叫《十六岁的花季》，
嗯，这个我也记得，
他讲的是上海的高中生的事儿、嗯，
对，
我们当时看完之后就觉得哇，好洋气啊，
对，
而且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又翻开又重新看了一遍，依然觉得很洋气，
对，
就是他们那个高中生可以。
对，
有这个体什么，练形体课，就是练健美操嘛。
对对对。
然后上课下课喝汽水就是可口可乐。我那个时候当时我很惊讶，我说哦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有可口可乐了。我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很滞后的，
对，
很滞后的。所以就是我是96年去的上海、
嗯，
因为那时候我爸在上海工作
啊、
我就记得那时候南京路上还有那个天桥呢。
对。
就是它的那个桥，
对，
就是它每个商场之间是联系的，
对对对，一个环形的天桥。
对，而且我昨天看了那个有一个公众号，我也是让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人民广场有一个大屏幕，
对，
我其实在我的记忆里已经这个情物已经消失了
啊，
是我看了那个公众号在想繁花的那个就是对比，
嗯，
我就突然想起来，我说哇，确实就是那个时候的上海，
嗯，
它就是那个样子，
嗯，
我感觉就是说，首先繁花这个电视剧和原著没有关系，
嗯
嗯，这个是
怎么说没有关系？它是角色的故事线全变了吗？
我觉得它像是基于繁花这个原著的人物关系，
嗯，
那它重新也解构了，然后也利用里面的一些背景，
嗯，
但它的主干故事呢，其实是跟这个繁花的原著是没有关系的，
嗯，
啊，我就是其实看电视剧的人比较多，但我觉得如果是读过繁花原著的，一定和我是有一个同样的感受，
嗯，
就是。我是在2018年的时候，
嗯，
然后我买了这本小说，然后、
okay.
对的，然后当时躺在北京的那个凉席上，我印象挺深的，我有一个刚买了一个竹子的凉席，那个夏天非常热，
嗯、
然后我就一张一张的把它看完了，
okay.
因为原著是60年代一张，90年代一张，
okay.
但是他先从90年代开始写的，
90年代、
60年代、90年代、60年代、90年代、60年代，它里面涵盖的东西是特别特别多的，
嗯。
嗯，它里面的主干故事就是有三条嘛，也有三条线。它的男主人公也不止阿宝一个人，
嗯，
它里面有呼声，
嗯
啊，有小毛，
嗯，
然后有阿宝，
对，蛮典型的上海的这个小名。
对，而且呼声他每个人代表的家庭背景也不一样，呼声的父母都是这个军干家庭，
嗯，
他是干部子弟，
嗯，对，一听这呼声名字就知道是不是在
对
上海的人，到了上海生下来起个呼声。
那你像小毛呢，他就是这个。是这个怎么想？就是这个理论里的，
对，这个名字也非常典型
啊。
对，小毛，
工人阶级家的孩子，
对对对
啊，很早就去这个工厂里做工了。
对对对。
那这个阿宝呢？那他是资本主义家庭的，
嗯、
也不能这么说，就叫资产阶级家庭。
对，
就是他的爷爷
资本家，
是资本家。那么他们家是住那种花园别墅的，
嗯
啊，所以就是这个故事，他整个的这个东西。他就会讲他爷爷怎么去说他爸爸呀，说他大伯呀，
嗯，
就当时他们怎么在面粉厂做事啊，
嗯
啊，包括他当时怎么从50年代啊一点一点转型，转成到60年代的那个情况，
嗯，
他们就我记得里面有一个情节，就说他们当时在那个别墅里头，他们要去那种采购商店，就也是甚至可能有一些香港的亲戚，
嗯，
就碰到这种这个。资源不是特别那什么的时候，他会给家里油、
嗯、
什么奶油啊，
嗯，
什么面粉啊，
嗯，
就保证家里能做点面包什么的这些、
嗯、
这种西式的生活，
还能保持他那资产阶级生活状态。
哎，对，
但是这物资已经买不到了，得
对特别
记
对 对、嗯，就是，但是依然这个是可以生活的，所以它其实涵盖的这个层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它也有那种特别市井的事儿，
嗯，
比如说他当时讲这个。就是抄家嘛，
嗯，
他其实他在讲抄家写的都非常，他的那个语言写的是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不是那种很直接的描绘，他甚至有一点玄幻，
嗯
啊，然后他就讲这个抄家的时候，他把这个抄家的有一个床，啊放到一个工厂去展示，说这个是很腐朽的一个东西，
嗯，
那结果这个工厂的女工就住进去了，
嗯
啊，就是在里面睡了一下，他说那。怎么资本家能住，我们就不能
住
吗？
对，
对，就是把这种可能就是包括这种生活里的八卦，它在里面都有。
嗯
啊，然后
嗯，这样一说，我对这书非常感兴趣。
我觉得这个书写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我的只言片语就是很难去描绘它整个的这个全貌。
嗯，
它里面写的这样的事情，嗯，小毛和银凤的故事，和楼下阿姐之间的这种
嗯
所谓的禁忌之恋嘛，
嗯，
就是它是。一个已婚妇女，她的老公是一个海员，
嗯，哦，经常不在，
啊，经常不在家。然后，但银凤也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女人，就是她住在亭子间里面，
嗯，
然后她住在二楼转角，
嗯，
那么她隔壁楼上，我忘了是楼上啊，应该是隔壁还是楼上，就是有一个亚瑟，就是有一个老的，
嗯，
老不正经吧，就是一个很猥琐的老男人，
嗯，
每天都通过各种逗弄眼去看她洗澡，
哇，
然后这里面最。龌龊的事情是，当银凤和这个小毛两个人在一起了之后，
嗯，
那他们都是选择没有人的时间在一起嘛？
对，
对吧？那
避着人。
对，
嗯，
到后来，等他的海员的老公回来之后，
嗯，
这个老头其实是通过墙缝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在床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嗯，
而且这个小毛几点钟进来， 几点钟走，
嗯，
哪天来的，哪天走的，
嗯，
他都列了个表，
OK，
去把这个东西交给他那个海员的丈夫。
嗯，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这个亚瑟，
这个亚瑟就所以就是当时银凤就说没有，他说我真的是倒了八辈子血霉才能碰到这样的人。
嗯，
啊，他不在的时候，这个亚瑟又吃他的豆腐
，OK，
要调戏他，然后到最后这个人又。
Okay，
做出这样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个对这类人其实有一定暗指，在那个年代，嗯，
反正他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细枝末节是就像毛细血管一样渗入到这个书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嗯
啊，然后而且他这个上海他的那个文字也是很有上海语言的，
嗯嗯
啊，我当时为什么喜欢看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上海这几年，
嗯，
我不是特别了解上海，
嗯。
不敢说，就是说不能说不了解吧，甚至你就会觉得在读书的时候跟上海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我在戏剧学院的那几年是这样的，
嗯，
啊，就是你感觉好像语言你也是有点听不懂的，
嗯，
然后这个文化我是东北人，然后过去即使以前觉得哎，我很小就来过上海啊，我就很小我爸就是给我讲过，然后我们家也和南方人有交往，但是就你真的到这个地方了，你有点是被拒之门外的，
嗯，
这种被拒之门外甚至要比我去美国的那种陌生感还要强烈，
嗯，就是你觉得明明对吧，但是却又不能
啊，
对
对
吧，
对，就是那种感觉，这是祖国的一部分嘛，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上课放了一个上海，就是也是九十年代，但是它是九八年那个时候下岗潮嘛，其实上海也有很多工厂，
嗯，
也有下岗的情况。
对对对，
他们当时纪实频道就拍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叫厂长张黎明，
嗯，
我印象还是挺深的，
嗯，
就是因为我没看懂，
嗯，
就是它是一个全上海话的一个片子，
嗯
啊，在当时在上海纪实频道是拿了奖的。
OK，
嗯，我们老师作为一个优秀范例给我们看的。
OK，
嗯，然后我就举手我说老师我看不懂。其实我们班有很多人看不懂啊，我觉得他们都在装。
没配字幕吗？这个
没有字幕，
没有字幕。
后来有字幕了，就是他老师觉得很麻烦，然后就一顿找出来字幕，
okay.
是英文字幕。我看了英文字幕，我看懂了。
OK，
就是我就着那点英文字幕，我把这个东西看懂了。
突然觉得学英文好有用。
但我当时就在想，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为什么不出国呢？我曾经跟我那个系主任开过玩笑，我说以后谁再考上戏，外地来了之后，请在那个报道那个通知书里面夹一个上海话的这个教程，
嗯
啊，要求大家先学一学。我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能就是但是我是看完这个《繁花》，我再去上海，
嗯，
然后沿着他故事里面的一些足迹，那时候还不叫 City Walk 呢，好像这两年这个可能是。这些小红书也好什么，就特别要讲这个城市旅行，
嗯，
就是说其实就是该溜子嘛，就是
在
城市瞎溜的，
对对，
啊，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 City Walk，
嗯，然后现在起这么洋气的名字
啊，特洋气，啊
OK，
然后我还真的就是有点像按图索骥一样的，
okay，
去按照《繁花》里面说的这些位置，
嗯，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挺着迷的这个书，
嗯，
比如说中山公园的悬铃木啊，
嗯，
在那个。中山公园里面就是有一个号称亚洲最大的，其实就像一个梧桐树一样，它叫悬铃木，真的很大。
OK，
嗯，然后也真的有。然后我去苏州，当我再去沧浪亭的时候，然后我就能想啊，原来这个是里面的一个这个梅瑞，
嗯，
哎，应该是梅瑞吧？
嗯，
我有点忘了这个人了。他就是他讲的，就是说这个他们去沧浪亭怎么玩那个经历，
嗯，
然后包括去这个东正教堂。
嗯，
啊，去思南路，
对，
啊，去
思南路最近好火的，
对啊，
嗯，
去高乃伊路，
嗯，
然后去这个他们这个也在剧里出现的这个就是这个三角公园，就是这个普希金，它就离那个上海音乐学院很近，
啊，
它就有个普希金雕像，
啊，
就是你路过那个地方，你就会觉得啊，你多多少少和这个城市有了一点连接，
啊，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你原来知道啊，原来这个城市它的是这样发展过来。我在上海只有一次，我觉得我好像慢慢融，就是怎么说呢，好像触摸到一点上海的历史，是有一次我们在拍作业的时候，
嗯，
我们很有机会很有幸的去拍到了陈礼廷导演，
嗯，
陈礼廷导演当时是104岁，
哇，
他拍的就是太太万岁，
刚才咱们恰好说的这个
对
这个电影
对,
对，
然后还有一个叫三姐，那个还有一个什么电影我忘了，也是三个女性演的、
嗯、
然后我记得进那个他的那个公寓大楼的时候，他还有那种老电梯的闸门呢，虽然不能坐了，
对对，已经不能用了，
对、
嗯、
但是他还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拉门的电梯，
对，
然后走到那个家里面也是那种它很大，其实它那个房子的那个举架很高，
嗯，
阳光很好，就跟现在那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剧里面那个耶稣，
嗯、
就是个亚瑟他那个房间、
嗯，
其实是很像的、
嗯，
里面堆的全是各种旧书，然后碟片什么样的，
嗯、
我但是
亚瑟那个房间场景设置很像，
嗯，然后包括他的待客方式让我很意外，他是一百。多岁高龄的，因为有那天来采访的不止我们一个，就是说他会客我就一次就会完，
嗯、
有一些是当时研究上海电影史的一个研究生，我记得要向他去求证一些史实，他有的说是这样的，有的说不是，在他的印象当中有一些是什么什么样的，然后他有一些照顾他的人就说那个你们坐呀，那个请你们喝点咖啡，
嗯
啊，然后说你们吃点糖什么的，
嗯，
就我第一次就是到人家吃的是那种金纸包的，
嗯，
这么长，就是比大虾酥要长嘛，就那个金纸的，一看就是外国糖。
OK， 这好洋气
啊！
而且还喝咖啡
啊，一定是给你冲咖啡的。包括我后来有机会，也是因为拍作业，去这个毕谷云老师的家。毕谷云老师在去年疫情去世，他是梅兰芳最后一个徒弟。
OK，
啊。然后他家也住在市库门里
啊，
就他最后他从东北搬回到上海的时候，他也回到了他的那个市库门里。
OK，
啊，然后也是一个窄窄的阁楼要上去，但上面就到上面就豁然开朗了，一间两间很大的屋子。
OK，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identitytheft.gov。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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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后也是去第一件事情是先给你冲一杯咖啡，即使那杯咖啡是速溶的。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那种那个年代的那种老式派头是在上海很有这个，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底子。
对，
就是它之所以是上海，它可能就需要你去见到这样的人，你走进这个推到这个人的家里面，
你才能感受得到，
你可能才会感受得到。
对，它其实不是这个城市单纯它的这个建筑啊承载的，它是这帮人承载的东西。
对，而且他讲就是说，我记得当时那个毕谷云老师说，说他的爸爸其实就是个裁缝。
嗯
嗯，但是他每天他爸做的衣服不是那种所谓的洋装，他记得他爸就是做那种是做洋装的，但是他们不是日常的衣服，说是开派对用的。
OK，
就是说他们那个当时有钱人开派对，
嗯，
他就是他不知道是万圣节还是什么哈，他说要给一个就是太太要做一个全身都是纸牌的礼服，
嗯，
一个裙子，
嗯
啊，他爸就在那做一身的就是扑克牌，
嗯
啊，那个裙子上面就镶满的都是扑克牌的样子。
嗯，
我当时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我说哦，原来就是你想一个裁缝的生活，他做的东西是、
嗯、
是那些东西，
嗯
啊，他做的也不是旗袍，他做的也不是这个，是因为他爸是做洋装的，就是做这个西服的。
Okay， 对对对，
嗯，
对，那这个其实就有点
跟开场那个很像。
对对对，
嗯，
对，这倒有点像那个今年的去年二三年的万圣节。上海这回那个万圣节，
对对对，
也出圈了是吧？
非常出圈，
对吧？就是其实有这个脉络，这个城市一旦给他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一点是就是当今上海很神奇的一个地方，
对吧？他就会绽放。然后包括你刚刚说喝咖啡这个桥段，也是就是说这个我们都记得二年上海封城那段时间，然后呢，我记得有几个段子啊。第一个段子就是说，封城的时候，就上海人最难过的一点就是没有咖啡喝了。
其实是可乐。
嗯，
我感觉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在上海的，
嗯，
最想喝到的是可乐。
对，那是一码。我从我同学身上当时感受的一个呢，
就真没有咖啡喝了，
就是他拿出在我们班级群里头拿出几个已经过期的咖啡，
啊，
然后问说这个还能喝吗？然后另外一个同学的回答就是在这个时候您甭挑了。是吧，肯定可能喝吧。就是真的是需要咖啡，有这么一波人啊。我觉得这你刚刚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城市的确有一些承载和生活方式的一个传承。
就是我们去上海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是上海人，就是包括我的老师，他也是上海人，以前其实有点交流不了。
嗯，
这个是实话，这个确实是我在看了《繁花》之后，可能它是一个引子吧，就是它会让我借着这样的一部作品，让我重新了解的过去的上海是什么样。但是它也讲到了九十年代上海是什么样的。
对。
然后可能你再基于这个，然后你再去看现在的上海是什么样的，
对，
你可能会比较更好的去，
你对它脉络就会更加清晰的，你能理解很多事儿为什么是这样
啊。对，你去跟他聊天的时候也会快乐很多。
对对，所以你知道他是从哪儿来，他为什么会这样。对吧？然后他觉得你可能有跟他有个共鸣，对吧？很多话题啊，对啊，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而且我前两天还去了那个黄河路，
嗯，
我真的没去过黄河路，
嗯，
我一般就走到国际饭店那儿就为止了，我就没有往里走过，
是吧？
啊，我后来才发现啊，我说黄河路在哪儿啊？因为那天正好就是，我从亚洲大厦出来，就是很近嘛，
嗯，
就其实它只从这个南京东路一路往前走。
嗯，
就是黄河路。
OK，
啊，这家其实挺近的，
嗯，
然后就十分钟你就到了。
OK，
然后现在我就想去看看那个现在的网红打卡地，那个台盛园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条街现在反正我去那天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我看那个网上有很多去打卡的人。
嗯，上海还的确是，比方说像我回母校。有的时候从这个就是正好在徐家汇那边，其实有一些老的，尤其像原来
教堂啊什么的，
对，大教堂那是一码事。另外呢，就是到原来法租界那边，有些老的梧桐树，然后老洋房，然后街道不宽，但是呢你走上去你就感觉似乎好像到欧洲似的，对吧？然后你会它有一个特别的非常安静，然后又就是感觉时光倒流了，你感觉你 就是回到那个旧上海的那个感觉，但是很美，的确非常美，对吧？
就是确实它给你带来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电视剧我感觉，虽然第一集看的时候就有一点过度精致，
对，
啊，但是
这是我就看那一集，我觉得有点 over，
啊，就是有点过度精致，因为它，首先即使是九十年代，它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夸张，但是他自己也说嘛，我看了他很多的那个就是花絮，
嗯嗯，
他就说他带着这个作者。就是金宇澄老师他回到黄河路上的时候，就说这个作者都会说，哎呦怎么是这个样子，
嗯，和想象里不一样，
他说跟我记忆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对，就恰恰跟你刚才说那话题
啊，对，就是
说
我像去教堂一样，说好像我再去的时候感觉也不是那个样子，
对， 对，
然后王家卫就说所以他说我拍的
是
记忆当中的样子，
对，
就是我要还原的，
对对对，
是我们记忆当中的感觉，
对，
而不是完完全全还原成就是
它真实的
最真实的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 make sense， 倒是，对，就跟我小时候我生长在这个厂矿，我们那个大国企，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家门前的也是梧桐树，我觉得路没那么窄，我觉得树挺高，我觉得对面那个电影院然后那个也很高，我后来长大了之后回去一看，路好窄，树好矮，那个电影院好小，但是你印象里如果没有回去过，那我的脑海里一定是觉得不一样的
啊。对，就人的记忆是会出现偏差，
对，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其实，对吧？但是我觉得那个 feel 倒是挺重要。
它里面即使这次的情节和主干的故事不一样的话，我感觉它还有一点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做田野调查做的真的很好。就是它这个，因为原著里面的这个故事线是比较弱的。
嗯
嗯，几乎可以说是有一些故事线，但这些故事线你要是真给它拍出来，就是做成一个故事，其实也听起来都蛮狗血的。比如说里面的那个汪小姐，
嗯，
她在原著里面，她跟洪庆就是在开篇就已经结婚了，她也确实是在外贸公司工作，
嗯，
但她没有和保总的这些恩怨情仇，
嗯，
更重要的是，她去苏州玩了一圈，和一个徐总滚在了一起，
嗯，
然后就意外怀孕了，
嗯，
但是她怀孕了之后，她又无法确定到底是她的老公呢，因为那时候她在积极备孕
，OK，
所以她就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这有点妈妈咪呀的情节了，
对，然后你看妈妈咪呀是个喜剧吧，但她这个在里面她就是一个很糟心的事儿，
对，
然后她在李丽和保总两个人的就是层层追问下，他才说出了事实，说一方面徐总的这个秘书苏安要求他必须把这孩子打掉，因为他以为这是徐总的，苏安算是徐总的老相好，如果一旦徐总有了孩子，他的财产就不会是他的，然后另一方呢，这个洪庆这边呢又说这好不容易有孩子了，这个一定要保住，所以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结果这个故事一直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他做了一个梦，说有两条蛇在争吃一个蛋，然后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在做 B 超的时候，他居然显示说他怀了一个畸形儿，有两个头，其实他这个原著里面有一些，
这有点狗血，
很超现实的，就是他你但是你说出来他就是很狗血，你包括阿宝说他那个有个妹妹叫贝蒂。他说这个贝蒂最后是和他家的这个佣人妈妈一起，这个变成妈妈那个佣人呢变成了一条草鱼，他这个妹妹呢变成了一条小金鱼，被一条猫叼到黄浦江里游走了。
这有点魔幻。
非常魔幻。就是但是这个话呢是从一个啊我想起来那个叫淑华姐姐。就是从沪生的当年的那个女朋友淑华那里头说出来的，但淑华最后她因为插队到吉林到东北，她疯了，她再回到上海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会儿思密达思密达，一会儿上海话，然后一会儿东北话，就已经是这个已经没有办法，但是她说到贝蒂的时候两眼放光，她说我眼看着这个人她一会儿变成鱼，一会儿又变成小女孩，然后到最后他们就 到黄浦港，就是到最后就是到黄浦江里去。
OK，
嗯，它是有这样的就是这种情节的，
这点魔幻现实，
它是有一点魔幻的，
对，
嗯，所以它这个故事，他们不就是讲说它像《红楼梦》吗？就是也是，
嗯，
红楼梦不是也是有这种
有一些对
警幻仙子那个部分，就其实它就是已经超脱现实生活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这个部分，
嗯，但在这个中国这个古代的小说里头，这倒是很常见的一个手法。嗯，
然后在这个里面也有。
OK。
啊，它就是，但是这种你要说给它改编成一个现实的电视剧，
嗯，
也是有难度的。
对。
嗯，
对，
只能口述。
对。
嗯。你说你真给他拍出来一个小孩儿，一会儿变成了个鱼，一会儿什么，也不美好，也并不美好。
嗯，我觉得你那个就是你作为看完这个作品的，因为我没看完嘛，我只看了第一集。你觉得这个戏好的部分在哪儿？然后先讲好的部分，然后你觉得哪些又觉得值得商榷的？先讲讲好的部分。
好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他还是把这个里面的人情世故拍得很好。
嗯。
最主要的是情，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他是通过这个，因为我不是学导演的嘛，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难得用声画，真的是用视听语言去讲人情世故的这么一个作品。我们大部分尤其是电视剧了，可以画面很精良很唯美，但戏都是说出来的，它不是拍出来的，戏是靠演员，可能语言，
嗯，
可能你演的很，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举例子呢，比如说去年也有一个很好的戏，大家反响很好，《人世间》。
嗯，
这个就是典型的，是靠演员说出来的戏。
嗯，
都是演出来的。比如说周炳坤和他爸周炳义两个人深夜，
嗯，
吵架，
嗯，
到最后大吵一顿，最后这个因为两个人一直是不说话的，不说话憋着憋着憋着，到最后，啊，到最后这个矛盾解决了。
嗯，就是通过语言，
就是其实是靠这种语言上的矛盾冲突解决的问题。
嗯
啊，然后可能大家会很感动，就觉得演员演得很好，
嗯，
啊，演技很炸裂，
嗯，
但是这个作品它其实是就是《繁花》，它因为它里头有个剧叫《马翔》嘛，就是不想嘛，人是不说话，
嗯，
很多时候人是沉默的，
嗯，他通过
他完全是通过视听语言去拍的，比如说他几乎每一个镜头都是有雕琢的，
嗯，
啊，比如说那天我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大家很烦黄觉演的那个后来就是强总，
嗯，
我说那他这个确实给他下药下的挺猛的，因为他连吃个饭哈，他连去吃个饭，他坐在那个叶东京的那个小台子上，有一束光打在他的眼周，就是为了强调他的目光，
嗯，
然后当然这个光呢，它又很有出处，就可能是这个酒店里的某一束光，
嗯，
扫到了他，然后而且有人在他眼前过。就一会儿是黑的，一会儿是亮的，就足以就是显示他的这个睿智，显示他的这个他对林子的关注啊，这个人的这种音质，
嗯，
但是他连吃个饭他都这么拍，
嗯，
他连这个比如说
被可劲儿刻画和黑了一把，
就是他每一个镜头他的那个光都有过雕琢，
嗯，
然后包括王家卫以往的那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一年一度的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4日下午和晚上在 Bellevue 梅登堡剧场隆重演出两场。闻名世界的迈克尔·杰克逊传承大使王杰克逊带来的动感旋律。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变脸等绝活，以及小提琴家方圆和大提琴家陈凯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获奖无数的芭蕾舞小明星崔艺昕、太极剑小明星张栋赫、小歌星钟宇、汪林威，以及精彩的杂技旗袍展示、二胡独奏、独唱和童声合唱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更有西雅图地区五大知名舞蹈团体将带给您瑰丽多姿的中华文化等。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仅需24.5美元起，请致电206-619-8698或访问 www.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扫描二维码并预订您的座位。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充满音乐、 舞蹈和文化盛宴的新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您不容错过的文化盛事。
四格镜头就是那种抽帧镜头，啊，就是表现那个人很缓慢，在那种精神游离的那个瞬间，他都有，而且很感动的就是他会把那些，很多戏他都留白留得很好，他是不说话的，比如说他讲，阿宝的初恋雪芝最后去世，英年早逝，在他们在香港，就是本来这个啊讲阿宝特别喜欢这个雪芝，啊，这个也是有改动的，虽然就是他的主线是他们俩没有在一起，但是他就改成说这个人是为了去香港，啊，就离开了，就没有和阿宝在一起，结果后来呢，几年之后这个女孩回来之后，把自己非常好，就是说我在那边开了公司，我每个月可以挣多少多少钱，你可以吗？阿宝说你等我十年啊。其实那个女孩是骗他的，他说那时候公司也开了，但是他也没挣到那个钱，他说我当时如果我不这么说的话，我会觉得我怕我后悔，他们在相聚就是在半岛酒店里，阿宝已经成为一个就是大老板了，去谈生意，然后他在那儿看到了一个服务员，这个服务员就是雪芝。
OK，
然后当时雪芝其实是有一点难堪的，而且两个人他对他这个女孩这么喜欢，然后这个雪芝就跟他说还为时尚早，说我们的约定还没有，就是那什么，我们现在做比较还为时尚早，说那个但是你回去不要跟人说见过我啊。然后他也确实回到了这个上海，可是在之后他这个女孩就没有消息了，等再见到这女孩的时候，就他已经死了，然后他就有一场戏，他是这么拍的，就是说只拍了胡歌的脸，很悲伤的看着一个，也不知道看着一个，在一个很黑的屋子里面，然后当一直拍他的脸，当这个胡歌从一个门拉开走出去之后，门外是一个哭泣的女人，看着好像像雪芝的妈妈或什么，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然后背景就是一些白色的蓝色的那种花圈，然后当他把门关上之后，他的这个镜头是一个镜头摇过来啊，然后就是一个雪芝的黑色的
遗像，
啊，他就把这事讲完了，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在现在的这些电视剧里头，这种镜头语言是比较少的，就是他是通过，他不是靠人演的，以前我的老师就是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他说如果一个电影你闭着眼睛你就能把这个故事听完，
那不是好电影，
一定不是，
对，
他说一定不是一个好电影，
那是感觉像个说书的，
他说那个就是一定不是好电影，但是其实你现在这些电视剧基本上都是这样，
对，
几乎吧，
对，
我觉得基本这些电视剧你闭上眼睛都是，我觉得包括漫长的季节，你闭上眼睛几乎是可以把这个事儿
整明白的
。但实际上他，我觉得那个老师讲电影的老师也跟我说那也说外国有一些叨叨叨叨叨叨的电影啊，也不是说没有啊，那你能说那些电影它
不好吗？
不好吗？但是我们老师当时就说如果那是那种叨叨叨叨叨叨的电影的话，它一定不能叨叨叨的跟主干剧情有关系。它可能叨叨叨叨的东西是别的，比如说两杆大烟枪。刚开始两个贼在里头叨叨叨说吵吵吵，他说的可能是今天你吃了啥，明天我怎么说，咚，那边就是这个发生的事情。他说一定其实是一种气质，而不能是用语言去交代剧情。
对，明白。
他说这个是你所谓的视听语言和我们所谓的话剧，因为那时候我们在戏剧学院学电影就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是从生化出发的，我们是从故事结构出发的。我们的优势是可能是我们的结构特别好。但是我们的劣势就是你不是从生化出发的。你不是从生化出发的，你就会很多事儿你愿意用说的。
你要用语言交代明白。
对。
而不是用镜头。
你不是用镜头，甚至你可能你镜头交代的不足，你可能那时候
一定要语言补两句。
或者是
生怕观众听不懂，
或者是一段音乐，
嗯，
或者是一段空镜，或者是一个甚至是一种剪辑，
嗯，
你得想办法让他明白啊。
嗯，
当然就是生化的手段有很多，但是它不是拍出来的。首先我觉得它的基础应该是光影，首先你拍出来的那个画面，这个才是后面剪辑的基础，我们之前都是弥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看繁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说它拍有多漂亮啊，漂亮确实有的就都有点过了，有点漂亮过了，就有一阵感觉就是像在看这个
太精致的刻画了，是吧？
就太像广告了。
嗯，
就是你感觉看着就很像这个，比如说什么芝华士啊，就是之前王家卫给那种芝华士拍的广告，用的也是杜鹃嘛。
嗯，
你就感觉很像那个广告。
嗯，
为什么说这次说繁华的广告植入的特别成功？
嗯，
是因为他以前拍广告他也这么拍，就是。他以前拍广告也是这种精心雕琢的，他没想到他这是因为他整部都精心雕琢，他这个时候他突然进了一个费列罗，你就不觉得他有问题。
嗯，你就毫无违和感。
对，那个时候他拍汽水、
那个、
他就是那么拍的，
就这么着拍的。
那他实在硬广不了的，他就会做后面的彩蛋，他实在加不了的，他就是在后面啊做那种番外。
嗯，
如果是能加的话，比如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百事可乐是赞助。
嗯
啊，之前，但是你之前你第一次看你都不觉得，
嗯，
你就觉得是多么的符合这个故事啊。
嗯，
他就讲说这个黄河路就像一瓶汽水一样，
嗯，
你不开它不响，
嗯
啊，但是一旦它打开了，里头那个泡就出来了，你也是控制不了。
嗯，
他就有这个词儿，他就是开了一瓶百事，
嗯，
那种老百事瓶。
嗯
但是其实是赞助，你都不知道它是赞助。
嗯，那植入的非常成功。
那相当成功了。现在就是我有的时候刷那个平台，能看到各大平台都在用这个是原视频里的这个，
嗯
啊，截出来说这个
直接就
对，直接就用了
啊
那这个广告花
非常非常成功了，就
他们也觉得很值吧？我觉得
那绝对值，
哈哈，是用那样的光影去拍的他们的产品，
对，对，
还有什么雅诗兰黛放在那种橱窗里面，
嗯
但是他的那个橱窗是人和平饭店的橱窗啊，你就觉得。很合理啊，
对，
嗯，
对，
还有一点好的就是他把那个大时代还是给你梳理了一下，即使我都没有经历股，就是炒股那个时候，但其实我小的时候是听过我爸妈，
嗯，
他们讲，
对，
就说现在可以炒股，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东北还比较滞后，
对，
我听到的时候就是在我爸去上海和扬州之前，
嗯。
嗯，他们就可能叔叔大爷到家里就说，我们要不要买一点股票？
嗯嗯，这东西好潮啊！
就是说要不要
新奇啊？
但是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这到底是个啥，搞不清楚。
嗯，然后就说要不要买点股票？说这个买进卖出，
嗯，
你可能就把钱挣了。
对，
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姨，她开始做保险。
嗯，
她开始做保险，那个时候就可洋气了。你做保险，你首先要有一套职业的洋装。然后来培训的都应该是就说是南方过来的老师，
嗯
什么的，然后但是培训着，然后家里人就发现说这不是骗子吗？就是说什么是保险行业，不就是一个骗子行业吗？但都是以我的人生经历，都是那个时候刚刚兴起，
嗯，
在九几年的时候，
对，
在95、94，96、97这几年当中，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姨就是她穿了一身职业套装
，OK，
是那种就是。有一套蓝的，有一套米色的，
嗯，
就是他一定要穿一套职业套装，然后夹一个公文包，到处去给人推销保险。
嗯、OK，
刚开始去培，因为他还有一个就是那种培训嘛，
嗯、
刚开始说去上课了、
嗯，
上课回来之后人就不一样了，
嗯，
然后再就开始向身边的人卖保险了，
嗯，
然后卖着卖着，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是家里谁就大喊一声，那这就是个骗子，当时觉得我银行干了一个什么坏事一样，
嗯
嗯，就是在这种时代转型的时候，其实你。
很多人没法接受这些新的东西，接受不到。
就是能从，也是能从繁华的这个戏里是能看
能感受到这个时代。
嗯，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说的他这个儿女情长还是拍的挺好的。
嗯，
比如说他里面的淘淘啊，
嗯，
主干就不说了，主干就是有一点霸总，怎么说霸总爽文，
嗯、
就是说宝总一路
对一路开挂，
一路开挂，然后有很多人在背后高人指点。
嗯。
然后自己的魄力也足够，
嗯，
然后内力也足够，
嗯，
三个女人都喜欢他，
对，
都爱他，啊，林子也爱他，汪小姐也爱他，李李也爱他，虽然到最后就是一无所获，就三段感情都没有一个，最后收获了，但是他收获了一个大男主的高光成长。啊，对啊，就是最后就是
霸总，
就是霸总啊，就是到最后就是那个股票都炒成那样，让人碾成那样，到最后也是绝地反击，啊，然后最后是以土地，他换得了很多上海的，就是那个川沙，就是说现在是迪士尼的那片土地，都是他的，就是是以这样的故事结尾的，这原著里头都没有啊，原著里绝对都是没有的这件事情。所以主干，但是拍的很好，我觉得演的肯定是很好，我觉得马伊琍，我很喜欢马伊琍的演，就我觉得演的真的很好很好，就是细节和这个腔调是足够的，当然导演可能调的也很好，但我们不在这个创作团队里边，我们只能做一个观众去看，觉得这些都是很好，剩下就是这种周边，因为他要承担这种历史性的这些小人物，比如说这些股民，就是他们这些怎么吃盒饭啊，他们这些人哪些是老阿姨要买股票的，哪些是在那种市场里面做挡道工具的，就是那种像邮票里那样的，哪些是开小厂子的，
对，
然后开尤其像现在最火的这个黄河路饭店，他们也确实是做了这种很多田野调查的，就是真请这些饭店就像纪录片一样，就像当时他们拍一代宗师一样，也是先去做采访，先去做采访，先去搜集一些真正的民间故事，包括我昨天才看到那个他们有一个文学顾问叫李叔，当时就是说他在跟王家卫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是说，你先去从原著里面去找100句，就是你觉得经典的句子和段落，随便的找完之后呢，你再根据这些里面挑出10个，然后去对应的去写一些故事，啊，或者找里面的吃的，啊，他就觉得吃饭很重要，他说你找这里面的吃的，然后你去对应去写一些故事，所以这些故事都跟繁花没有啥关系，比如说他讲的就是说这个热气羊肉的故事，他最早就是都没有热气羊肉这一说，原著里面也没有，是后来是因为这个老师他有到红长兴里面说有一天去吃涮羊肉，然后就说着说着就说到以前这个热气，他在说涮羊肉的时候他讲一个女孩怎么在门口等位啊，就是说最后他的那个人，他喜欢的那个人也没有来，然后他就拿那个手在那个窗户上去写了一个什么字儿，然后那个水怎么滴下来，哎，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小事儿，这么一个情节，那王家卫就说很好，就说这个是他想要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和氛围，
他用了吗？
他用了，他最后用的是热气羊肉，就是说最后是用的那种共和锅，就是是个那种大锅，就是所有人轮番吃这一个锅，搁后头排队，然后他们是1:1复原的，就找当时的老师傅问当时的菜多少钱一斤，当时这个什么蛋饺多少钱一斤，就是把这个当时吃这种火锅的这种配菜是什么样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他再去把这个东西去复原出来，
老觉得从根儿复原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这种细节做的，
细节抠的非常细，
是很好，
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对，就当时90年代的老板娘是应该怎么工作的，就他这个店铺是什么样的，然后哪些菜是，而且他们这个菜谱也是重新研发的，就是根据他们去调查完了之后选了一些跟这个故事有关系的能扣得上的东西去做的，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是干这个嘛，我觉得就是要看一看人家在改编的时候的这种思路，这个还是挺重要的，真正从现实生活当中来的这些故事是很厉害的。他里面也举了个例子，就是说他去采访这些老板娘的时候，他们就讲说说听起来现在都感觉都有一些都像是童话故事，说就是有一个当时大家玩游戏，说呢就是跟服务员玩游戏，在那个包房里面一个大台子，我先从一个小盅倒一杯酒，我传递给你，如果你喝，你喝完了你就再倒上这小盅往下续就可以，你不喝没关系， 你只要拍上100块钱人民币拍到这桌子上就可以。
嗯，
然后呢，那接下来我就要从这个盅换到碗了，
嗯，
就要升级了。
OK，
然后你不喝可以，你再拍一杯。这么几圈下来，他说那个桌子上的毛票差不多就能有几千块钱。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服务员就非常非常的心动了。
嗯，
他就说：“各位老板，这个事儿是真的吗？说今天只要我把桌子上的酒喝了，你就可以，我这些钱都可以拿走吗？”大家就像开玩笑说可以，没想到这服务员端起，其实已经很多了那个酒啊，就全给走了。
嗯，有几斤那么应该？
他就反正他说是叠翻倍的，
嗯
啊，就应该是非常，应该我估计怎么也有一小盆了吧。然后喝完了之后，说这个服务员抓起台子上的这些
钱，
出门就打车，回家就吐。他就讲这种事儿，他就说，嗯，但这些细节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故事里面是有的，
嗯，
是很充分的，
嗯，
啊，嗯，而且他里面拍那种商战，或者说拍那种就是两边对峙，
嗯，
拍的也是特别特别好，
嗯
嗯。
那好，我们说他好的，你觉得就是当然我们王家卫导演的出品是吧？我们一般人。有哪些的地方值得商榷呢？你觉得？
结尾吧，我觉得，因为它是个爽文剧嘛，就是，
嗯，就是坏人一定要得到惩罚。
我其实昨天看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虽然这样有点涉及这个，怎么说，没看的观众可能听众听到我们这个话有点剧透了，
谨慎啊，这个各位听众这时候可以先不听，
我感觉有点剧透了。但实际上他昨天那个故事讲完之后，他的这个字幕表出来的时候，他是有一段采访，
嗯，
像是一个导演阐述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有一个
嗯
这样一个接近于两三分钟的一个，
是王家卫亲自在讲，
嗯
，OK。
王家卫还有就是让这个三个主演，这个阿宝、玲子、汪小姐、李李，让他们三个再用语言再去讲一下他们三个人的关系和他们对
他是
的感受。
他是以扮演者的角度来讲，还是以角色的角度来讲？
以扮演者的身份来讲
，OK
啊，嗯，然后就是一个花絮嘛
，OK，
而且还是有一段小片儿，那小片叫《空门》，
嗯
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也许啊，就可能王家卫他最想讲的其实是这个空门。
嗯，
他这个空门，他里头说的是从书里头说出来的。这空门是啥呢？他说男女之间的事情，往往只差一步。
嗯，
但是差这一步就是空门。
嗯，
就是没成嘛。就说两个人之间的缘分，反正就是，你如果两个人错过了。这种形容就很多了，就说你是我的一架班机，错过了好像下一班就错过了什么的，在对的时间遇到不对的人之类的，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意思吧。
嗯，
我感觉其实他好像到最后，如果他对结尾满意的话，我要是做导演，我不会再出一个
这样一个补充，
一个补充，
对，
嗯，
所以他等于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他做了这么一个妥协。
我的感觉就是，
但他又觉得，
但只是我个人的揣测啊，
嗯，
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
都是我们个人的
观点，对对，就作为一个观众的一个主观臆断，就是你看到这段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他也就是想讲，他更想讲呢，是在这时代背景里面，这个男女之间，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这些感情的细微的事儿。
嗯，
但是昨天那个结尾到最后就是扣在了一种时代上，
嗯，有点宏大叙事。
对，就是要扣在这个阿宝的这个，当然也要扣在阿宝的个人经历上，然后到最后落点就落在了一个比较上扬的这么一个，就是很主旋律的东西了。包括李丽因为身份证的事儿也被判入狱一年啊，然后因为强总这样的就是这个造成国家资产流失也被入狱三年啊，你像这样的话，就你会觉得哦，好像是。确实是结束了，这个故事确实是为了结束而结束。
嗯
嗯，就是当然它不影响整个主干的这种气运。
嗯，
就是因为它有一点是大家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感情，它最后一场我没想到的是它讲了那么多笔墨， 讲汪小姐回来对宝总的感情，他依然靠的还是这种情感再去给这个故事做一个结尾。
嗯
啊，他我觉得他没有丢掉这一点，依然是还靠人情去给这个故事做一个结尾。
嗯嗯
啊，就是但我在想也许可能会有，是不是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尾，更精巧的结尾。
嗯
嗯，如果是他前面开场是他去找了这个什么独上阁楼什么，去找了那个金宇澄老师拍了一段这样的一个开头，那他后面的这个结尾会不会是另外一种？
对，所以你对结尾觉得可以值得商榷一下，但是可能也是迫于一些目前的环境啊，对吧？他可能要做这样的安排，但是王家
挺主旋律的，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前面讲的这么荡气回肠，为什么后面落到了一个这么主？因为中间有几集哈，真的是看的让人很激动的，
嗯，
有点像看那个港片《大时代》那个感觉。
OK， 你这让我想起了，其实我们知道，你知道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是两个不同的 ending， 不同的结尾。
嗯，
对吧？这个我当年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是看到了国内版的结尾，对吧？就是也是像你说的，王家卫现在这个结尾有点相似。我就是当时张爱玲写这个小说，在国内发表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整体环境，所决定的吧。然后张爱玲后来这个离开这个上海之后，然后他又重新写了一个结尾，可能。对 ，anyway， 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因为你也是学导演，你现在也在做导演，对吧？你觉得这个剧你会给十分，你会给几分？然后你推不推荐大家看？
我是非常推荐看，
非常推荐看。
嗯，因为我觉得他是，用视听语言讲故事的高手，
高手。
Okay. 然后而且里面的这个儿女情长是让你就是每天就想打开那两集要追去。
嗯
嗯
嗯，还是很能抓人的啊。
我是被吸引了，这个可能不只是说里面的浮化道，我是被里面的那种人情世故吸引。我觉得这四个字是我看一个戏最抓住我的。
嗯，
我没有太多的这种没有人情，就是人情世故这几个字是很重要的。
所以它的叙事你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对？
而且每场戏，你想他每场戏拍的时间那么长，他一个故事他进的这个进他的进口，他就是从哪个角度进开始讲这个故事的，是很重要的。它里面有好多这样的非常精彩的衔接。这是非常好看的。
OK， 那你推荐大家读他的小说吗？读这本原著小说吗？
其实我感觉就是两个作品
。
嗯，
对吧？所以
而且是我在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想对着看。
嗯，
我都在想，我说哦，这些人是不是我的记忆出现了错乱？跟我这个，因为人读书，我不知道别人是啥样，我有的时候会忘。
嗯，
这本书你看过了。
嗯，但是慢慢有些情节细节淡忘了。
你会忘，反正我会忘的，就是你不太记得，就是是不是好像有点这个情节，就好像你在听一个人讲一个他的经历之后，但是你好像经过一段时间你也会
对
就模糊了。
对
然后我又把这个书又翻出来了，翻出来我又看了两章，我在想哦，确实不是一个故事。就根本我们他的根本是讲了一个这个霸总文就是那个那叫啥太宰治的和他三个女人，就是就本质上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但是你又会被这里面的人情世故一段一段的，也许是你熟悉的记忆也好，也许是你对原著的这个记忆也好，甚至你可能就都跟原著和你个人的记忆没有关系，你只是被里面的这些人的共情抓住了也好，他总有一个小手在牵引着你。
OK，
嗯，
好，今天非常感谢王晨啊给我们的分享，我们今天差不多时间也到了。好，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